中间隔断的墙。那么特洛菲摩呢，只能够在广场，但是不能过了那条线。那么为什么特洛菲摩也可以到这个广场上来呢？因为这个叫做外邦人的院，外邦人的院什么人都可以去的，特洛菲摩当然可以去，你只要去祷告就可以。因为圣经说神的殿要变成万国祷告的殿，所以所有外邦人都可以祷告，都可以到这祷告。那就在什么，就在这个外邦人院。但是呢，等一等，你走到一个地方，你看有个矮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可以了，所有外邦人一过了矮墙，你非至死不可。所以那次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呢？就是他们以为说保罗带着特洛菲摩越过了那根线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特洛菲摩在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城什么地方，也可以包括什么，包括这个外邦人的院，很清楚。那一定是他到了外邦人的院，所以他们才会以为说保罗把他带进，其实没有，他可以在外邦人的院在那祷告，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呢，你看下面，下面是从东边进去，这是东门，东门进啊，这个是美门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美门。那美门进去以后呢，你看见呢，这个里面才是圣所至圣所。这个圣所至圣所前面呢有一个院子叫女院，这叫 Women's Court。 这个女院其实是个误会啊，这个其实是以色列全家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到这个院里面。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全家都聚在一起，每年三次到那里过节，那不要忘记通通是在这个院子里面发生的故事。那么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，是在这里面发生的。还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，也是在这里面发生的。所以等等，我们到了一个比较看得清楚的那个范围呢，我想你大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所以这个是从东边看过去的所以这样你大概有一点概念。我们再向下面，那这个就清楚了，这个像鸟瞰的图一样。好，这边是楼梯，这边是柱廊，这边就上来了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个就是那个矮墙，你看见没？以色列人只不能，这个就是中间隔断的墙。那么你进去只有保罗可以进去，特洛菲摩只可以在这里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希腊人要见耶稣在哪里见呢？在这里要见，在这里。所以希腊人也好，还有呢特洛菲摩也好，他们可以在这里祷告是没有疑问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特洛菲摩好不容易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耶路撒冷他当然知道说我要去看看圣殿，我要去看看圣殿。当然你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什么地方不可以去，那外邦人的院既然是外邦祷告的，万国祷告的殿，他当然可以去祷告。所以现在你毫无疑问的，这个特洛菲摩是可以在这个走动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他在城里，这个就还是包括城里嘛，不是真正的圣殿这一部分嘛，所以你真的进去这一部分嘛。但是保罗有没有把特洛菲摩带进去呢？没有，这是误会。那就是说为什么误会呢？就是因为有人亚细亚人他们看自己亚细亚人都差不多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你比方说比方说今天台湾有个高山族的朋友们，他们如果来香港，那么他们找到自己的朋友很容易啊。或者是你这个菲佣也好，你们来到香港，你看到一个时候他们都在一起，他们很容易自己认得出来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在这密密麻麻那么多人里面，但是你发现亚细亚人看着亚细亚人就格外眼熟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一定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有特洛菲摩的影子，的确跟保罗在一起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保罗跟特洛菲摩在这个外邦的院，他们可以祷告，没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只要保罗不把特洛菲摩呢带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凡是进到特洛菲摩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最靠近神的。那特洛菲摩就看见他自己是个远方的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啊，你看见你越靠近圣殿，越靠近神的同在，你越靠近了。所以全世界有一般人是近处的人，有一般人是远处的人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近处跟远处，我们都是远处的。特洛菲摩是远处的，他虽然到了这个外邦人的院，他们离开神还是很远。那现在你看见特洛菲摩看见保罗进去，看见别人进去了，那你看保罗特洛菲摩有个感觉，觉得你看保罗
比他好像更靠近神了。
那么好了，
结果你看见所有这些进以色列人进去以后，从美门进去，然后就到了什么，就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
妇人院。那么他们的奉献呢是喇叭型的，所以主耶稣在那看两个寡妇丢两个小钱
在那里
啊，就在那里。然后呢，那里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盏很大的这个灯台，所以主耶稣他们点那个灯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了，就怎么说呢，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。
所以呢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穿过这些进到妇人的院的时候，
他们可以说所有以色列家的人都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神家里的人。以色列人每年去过节呢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一到了妇人的院，他们就到了，他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他们看来看都是神家里，男女老幼。所以主耶稣去抓住那个机会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那么这个故事在哪里发生的呢？这个故事根本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，就是在女院里面发生的。
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。那这个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，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圣殿广场。那么圣殿广场这里是南边上去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安东尼的营寨，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暴动的时候，那个几百个罗马兵力从那里冲下来的，从这里冲下来的，那么整个圣殿门都关了，那是很紧张的一个场面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你进去以后，你从这个地，这是矮的墙嘛，你进去以后，那么每门进去，这是 Women's Court。 那么这里你看你有15个阶梯，
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每一个阶梯就唱上行诗一首，最下面是120篇，然后121篇，到了最上面快
到了上面的时候是134篇，所以这个通通是在这个里面进行的。那么从这里进去以后呢，就是以色列的院，以色列的院就是
他们以色列人拿着土产就到那里献，去献，
就到了以色列院，这个只有以色列人拿去的。然后其他就是祭司的院了，所以这里就有什么，就有祭坛，然后圣所跟至圣所就在里面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圣殿呢根本就是，那么这个外面这其他地方都是外邦的院，你看见吗？外邦的院，
外邦人当然可以走动，是没有疑问的啊，只要去祷告就可以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想想看，
这个
这个特洛菲摩的感觉很清楚。
你看，很羡慕这些人，他们进到这里，那么
他们可以说他们神家里的，因为他们通通在这里了。
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，
以色列人感觉觉得他们离开神很近，对不对？
你看他们离开神不过
几公尺就到了，所以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我们隔壁。但是我们懂得圣经的，懂得神旨意，就知道他们虽然就神就在隔壁，其实他们离开神是10万8千里远，是罪叫他们与神完全隔绝的。所以表面上是个假象，以色列人好像是与神有约的，所以表面上他们是最靠近神的，其实他们的罪还是叫我们离开神很远很远。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幔子裂为两半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从此以后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门。所以在这个以前，不要忘记，
我们知道说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到了他们妇人的院，
他们是神家人的不错，其实他们离开神还是很远。但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说，外邦人跟犹太人有什么不同？有太大的不同。他们表面上来看比我们靠近神靠近的太多了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特洛菲摩当他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，很深很深的感受。他终于到了他所梦寐以求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到圣殿看一看。但他看一看这方的景象，他你看有一道墙，就叫他和保罗永远隔绝，隔得那么远，和以色列人隔得那么远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外邦人。
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特洛菲摩所看见的这个景象。然后在下面，这个下面这张图还是刚才那张图。那么上面的就是这一部分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妇人的院，然后进去才是祭司的院。那么他们唱诗呢，就在这里唱。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，不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这个祭司要到希罗亚池去挑水，挑了水以后呢，他们要把水倒在祭坛，然后水就从这里流出来。
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呢，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因为主耶稣就让这些他们当那些读圣经的人就叫他们想起以西结47章，以西结等到这个圣殿荣耀是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有水从什么从圣殿里面流出来，所以这些人每年都来过祝棚节，每年都看见水流下来，但是荣耀神的弥赛亚没有回来啊，所以他们心里就渴了。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，因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已经站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背景呢来说那段的故事，所以这个背景我想很重要，如果弟兄姐妹明白这个背景以后，我想就会很清楚了。那等一等我们再来读这个以弗所书，我想是更清楚。
再下面一个，这个就是稍微看近一点，那这一部分不要忘记，就是妇人院啊，这个旁边的都是有奉献的，像喇叭一样形状的奉献箱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圣殿了。那么进去，那么这个不要忘记，有的大理石，有的金子的，所以早晨太阳一出来，你如果站在这个橄榄山的话，那个非常雄伟，那个景。那所以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是希律把这个圣殿盖得美轮美奂。我很可惜，这个不是在照着当时神借着大卫所画出来的模样，地方都对，样子都对，所以希律所代表就好像教会历史里面所经过一样，表面上很多还对，但只剩下一个。所以主耶稣只在哪里？只在所罗门廊下行走，因为那是唯一一片干净的土地。那原因很简单呢，因为本来所罗门廊下啊，这个以色列人说跟希律讲，他说我们呢要不要把这些地方也变成大理石呢？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跟希律讲，希律本来是有求必应的，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因为盖了46年嘛，什么钱都花光了，所以后来希律告诉他说我的钱通通花光了，所以幸好钱花光了，因为钱花光了，所以那里的这个所罗门廊下还是清汤挂面的，那个所罗门廊下还是原来的不起眼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地方那个样子都是什么神借着手画给大卫的，所以那个是真正还留下的，所以难怪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。所以我想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，我想就应该帮助很多。再下面一个，这个更清楚一点啊，我们再更清楚一点。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矮，这个矮墙在这里，所以特洛菲摩只能在这里，不能在这里。那么大家以为说他们带了特洛菲摩进去，所以呢他们就暴动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再说这是美门，然后这个是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，那我想特洛菲摩巴不得能到那地方，你只要到那里你就是神家里的人，以色列全家都在那里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主耶稣是抓住以色列全家都在的时候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你们不是渴吗？每年你们等候弥赛亚都没有等候到吗？但是我已经来了，主耶稣已经来了，所以这就是荣耀的福音，这是约翰福音的背景。所以如果大家懂了这个以后呢，我想很清楚了，我们相信说大概特洛菲摩是在城里，他是到了这个外邦人的院，那么也可能跟保罗同时出现，后来保罗一个人进去了，他们后来就以为说他们一直在盯着的嘛，所以他们就以为说保罗的确带着希律人进去，其实这是误会。但这里反而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就是特洛菲摩所看见的景象。那不要忘记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特洛菲摩在那里看见保罗被抓，而且后来听说是因为以为说带了特洛菲摩去，大家想想看，从此以后特洛菲摩回到以弗所，你看那个感觉什么感觉？他一定觉得是他闯的祸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他的嘛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么怎么保罗会被抓起来？所以保罗被抓起来以后，当然保罗在后来在监牢里面，当然以弗所的教会和特洛菲摩都想念保罗，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保罗到底怎么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尤其是特洛菲摩，他巴不得能够收到保罗的书信，只要保罗的书信，那么就能够得着安慰，因为他你想想看，他亲眼在现场，那么亲眼看见他被抓，然后他觉得好像他自己闯了祸了，而这个祸是什么祸呢？这个祸就是因为那个矮中间隔断的墙，那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在这边特洛菲摩没有事，在那边以为大家以为在那边，结果就有事了。
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件事情对于保罗的冲击不知道有多大。那感谢主，最后呢，终于特洛菲摩等到了保罗的信。别人读这封信和特洛菲摩读这封信感觉不一样，保罗亲自